非总统坐镇美菲演习，向北京释放信号，让美国重回正轨。美国众议院通过债务法案，加深美韩关系。尹石月晚宴高唱 American Pie， 又要清零。五一若爆疫情，当局全面排查。澳洲计划全面改革移民制度，盼吸引高技术人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8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4月26号在美国和菲律宾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联合部队向南中国海的一艘模拟敌舰发射了一连串高精准度火箭，展示美菲的防御能力。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还亲自坐镇，首次监督击沉敌舰的行动。金融时报说，这是小马可斯决心恢复美菲军事联盟，击退中共侵犯争议海域的最明确信号。美联社说，小马可斯看了美国的火力表演，这是他强力支持菲律宾和美国条约联盟的最新迹象。小马可斯是在一座四层楼高的塔上高，通过双筒望远镜和电视荧光幕监督了这次模拟打击行动。今次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首次在海上进行实弹演习，地点距离争议地区黄岩岛只有几个钟头的航程。黄岩岛曾经由菲律宾控制，但是目前就由中共控制。菲律宾和中共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今次军事演习，美菲联合部队向一艘模拟敌舰开火，那是一艘前二战美国护卫舰，两年前在菲律宾海军退役。联军先通过远程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对模拟敌舰发动攻击。这种强大的移动火箭弹发射器在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攻击发挥重要作用。随后联军向模拟敌舰发动了岸基和舰载火炮、直升机攻击，以及 F-16 和 F-35 战机的导引轰炸，最终令这艘模拟敌舰沉没。美国第三滨海作战团参与了军事演习，他们的高空死神无人机支援了沉船行动，并且为联军的轰炸行动提供感应和瞄准数据。演习之前，小马可斯和国防部以及武装部队负责人一起登上海马斯系统视察。金融时报说，在第一枚飞弹发射的那一刻，小马可斯笑了，在他面前的海岸空地就好像一个烟雾笼罩的战区。当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由头顶飞过的时候，能够听到炮火声。来自两国大约1400名海军陆战队员、士兵、水手、空军和海岸警卫队员参加了今次的击沉演习。菲律宾军方发言人罗吉科说，总统离开的时候对联合行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美菲今次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令中共当局如坐针毡。在星期三的新闻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意有所指说，国家之间防务安全合作不应该加剧紧张局势，更不应该针对任何第三方。而金融时报报道，整个军事演习的过程，美国军方已经展示它的重点是对抗中共对印太地区控制权和控制的野心。而小马可斯将会在下星期访问美国，就菲律宾的安全保障问题和拜登面对面进行会谈。4月26号傍晚，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支出的法案，令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取得任期内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胜利。该法案代表以共和党为首的美国众议院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如何避免债务危机方面的立场。在寻求就过度支出恐怕招致毁灭性债务问题而与拜登摊牌之际，这项法案结合了大幅削减开支。由于拜登坚决反对以削减开支交换提高举债上限，而共和党人就认为拜登应该同意削减联邦预算作为提高政府借钱限额的条件。因此这次投票胜利可以令共和党人 在未来几个星期和拜登的谈判过程处于主导地位。法案以217票对215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但是好像外界预期那样，民主党人全部都投了反对票，还有四位共和党人也都投了反对票。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预料会在几个星期之内达到法定举债上限，将会增加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违约还款，并且在全球市场引发风暴的可能性。麦卡锡在投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说，我们已经提高了债务上限，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如果总统想确保债务上限提高，那就签署这个法案。这个法案称为限制储蓄增长法案，法案将2023财政年度联邦支出限制在2022年财政年度的水平，并且提高获得联邦福利的工作要求以及其他措施。它还将政府的债务上限提高到$15,000 billion，或者延长到2024年3月底。麦卡锡26号说，众议院共和党人刚刚提出了解决国家债务危机的计划，并且盛赞这项投票将会令美国重回正轨。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的美韩峰会在26号结束，除了双方就北韩、晶片和贸易以及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举行了严肃会谈之外，白宫举行的国宾晚宴出现了不少轻松气氛。在星期三下午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尹锡悦宣布他和拜登已经就加强南韩的防御措施以应付北韩威胁达成一致。拜登警告说，如果北韩对美国或者美国盟友和伙伴发起核攻击，将会导致北韩政权终结。另外，适逢庆祝美韩同盟70周年，白宫为尹锡悦夫妇举行国宾晚宴。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晚宴总共进行了3.5小时，邀请了200多位嘉宾与会，包括荷里活女星安祖莲娜·祖莉和在晚宴演出的百老汇歌手。尹锡悦还在晚宴高唱喜爱的欧西歌曲 American Pie 惊艳全场。尹锡悦还专登为了经常强调自己具有爱尔兰血统的拜登，引用爱尔兰诗人希尼翻译的史诗《贝姆夫》，向70年来维系美韩同盟努力的各方人士表达敬意，并且祝酒说，为了我们固若金汤的同盟干杯。在百老汇歌手表演结束之后，拜登夫人宣布特别为尹锡悦准备了 encore 歌曲 American Pie，这首是尹锡悦喜爱的歌曲之一，他亦都在现场嘉宾的诚意邀请下上台，跟着钢琴伴奏大方地献唱了大约1分钟，获得全场来宾起立鼓掌叫好。拜登在晚宴致辞表示，好高兴能够在美韩同盟70周年之际邀请到尹锡悦夫妇共进晚餐，而峰会亦都就进一步发展同盟的方案进行深度协议，相当具有意义。中国大陆的五一假期即将到临，而各地疫情就再度呈现升温。官方声称，如果五一假期旅游景区爆发疫情，将会全面审查滞留的旅客，尤其是外国游客。民间担心清零防疫政策会卷土重来。官方预计，五一假期全国出外旅游的人数将会超过2.4亿人次。26号，官方文化及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晓勇在记者会说，文化及旅游部会加强同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安等部门的合作，一旦景区或者文化场所出现疫情，官方将会重启强制排查旅客的防疫措施，特别是外省滞留的游客情况。民众担心清零防疫政策是否会卷土重来，表示不愿意再被隔离，并且担心旅游有风险。早在几个月前，不少专家预测中国第二轮疫情可能会在4、5月来到。最近大陆社交平台有不少网友对外表示自己感染了新冠第二波，二次感染会影响五一出行吗等搜索词也都相继登上热搜。大家都疑惑新冠第二轮感染潮是否在接下来呢？ 近日各地的多名患者向媒体讲述了感染经历。一名上海女士说，4月7号她和同事在上海出发前往湖南，先后去了长沙和张家界，当晚两个人都喉咙痛，回家就发烧。北京的查女士15号带小朋友去公园，两日之后开始喉咙痛，检测发现阳性。还有辽宁沈阳的徐女士，开始还以为自己是甲流，检测之后才知道是新冠，并且同时有严重咳嗽。湖南长沙一名女生说，25号检测是第二次阳性，估计这些都只是全国的冰山一角。有网友表示，阳了才知道原来新冠一直存在。而近日的上海车展亦都被指爆发群体感染，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地都有人反映参加车展之后中招。此外，近日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山西、河南、江苏、四川和广东等地的医院都出现了大量感染患者。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生李栋增警告说，由传染病的传播原则来看，五一假期人群集中肯定会造成感染风险。澳洲政府27号提议全面改革移民制度，以加快给高技术人才流入，并且为获得永久居留权铺路。路透社报道，澳洲政府表示将会对目前用来挑选技术移民的计分系统进行修改，以识别符合澳洲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澳洲内政部长奥尼尔坦承，移民系统已经出现问题，需要改革，否则令企业和澳洲人民以至移民会感到失望。澳洲一直和加拿大和德国等国家类似，有吸引更多技术移民以及缓和人口老化等需求。政府表示，高科技专业人士取得签证的程序将会变得更快和更容易，当局亦都将会采取措施留住国际学生。奥尼尔说，过去没有机会申请永久居留权的临时技术签证持有人可以在今年年底前提出申请，但是他说这不会令澳洲每年接纳的永久移民人数增加。澳洲去年9月将今年财政年度的永久移民人数增加35,000人，达到195,000人，藉此帮助企业应付普遍存在的员工短缺问题，并且承诺会动员更多人力和资金来加快签证处理速度。澳洲政府表示，7月1号起将会提高临时技术移民收入门槛至到70,000澳币，大约是46,300美元。这一项门槛由2013年以来一直维持在53,900澳币。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